好，我们已经用了好几个月讲会幕与敬拜，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系列里面讲立位记。我们讲过写信徒快乐秘诀的史哈纳师母，他称立位记是一卷讲到敬拜的书，神教导人怎么样敬拜。立位记的内容是，当摩西造好会幕立起来之后，神从会幕显现，而且对百姓说话，借着摩西把这些律例传给神的百姓，写成了立位记。我们已经讲了许多次，我们一共讲了14次了，今天是第15篇，最后一篇了，我们将要结束了。下个礼拜，其实是这个礼拜了，我们在春令营上将要开始新的系列。不过那个新的系列在今年年初第一周的时候我已经讲了第一篇了，我们将要讲立位记的下一卷书，就是民数记，给它一个主题叫做行动中的会幕，也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标题，就是与神同行，这是我们今年我给弟兄姊妹的一个方向。好，今天我们来看立位记最后两章，26章第一节。立位记26章第一节，我来读：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打粮食？五旬节以后，对不对？收割以后晒谷，然后开始预备这些摘葡萄。那个大概是在5、6月间摘葡萄，大概在8、9月间摘葡萄，要摘到沙种的时候，那个大概是10月、11月，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吃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5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第9到16节我们一起读：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定惊惶，叫眼目干瘪，精神消耗的痨病、热病辖制你们。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有的弟兄姊妹读这个的时候，很自然就把它翻译成我们的状况，不一定跟粮食啊、摘葡萄啊有关系，而是想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属灵的祝福。这章圣经我们刚刚读的，主要是在讲到关于怎么样就蒙祝福，最后2、3节是在讲到怎么样就会受咒诅。后面还有一大堆经文我没有都读，咒诅的话比祝福的话多了2倍以上，这是旧约的特点。旧约时代强调的是神的百姓没有办法遵守神的道，神立律法给他们，好像为了 定他们的罪，好叫他们觉得需要救赎。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事，在旧约时代每一次这样列出怎么样就蒙福，怎么样就受咒诅，受咒诅的话比蒙福的话多，他的心意就要不一样了。不过我们后面这个受咒诅，我们还是在读两三节，40到42，好吗？利未记26章40到42，来，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使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这个祝福跟咒诅，大概近数十年来普世许多的教会兴起了一个对于咒诅跟祝福新鲜的一个兴趣。我觉得好像对咒诅的兴趣比对祝福的兴趣还大一点。因为他们觉得要除去那些咒诅才会蒙福，尤其在所谓的灵恩运动里面，人开始更多的注意到你在可见的事物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在世界的运行当中，有许许多多事物背后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属灵的诠释，属灵的影响力。所以有更多的人明白，你不是只把焦点放在把你看得见的事物，表象的事物把它修饰的好，把它做得完美更完善就好了，并不是这样。你不能够忽略背后有属灵的因素。很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女孩，她大学毕业以后总是在找工作上总是不顺利，应征一个工作没有应征上，或者是去上班没有几天就又放下那个工作。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她近前的母亲觉得那不是办法，她没有很着急的想办法帮她找更多的工作，更去努力的搜寻。她给她的孩子一个建议，叫她好好参加一个看重追求的一个教会的聚会。结果他去了那个聚会，没有两个礼拜就忽然有一个工作的机会，他就做了好几年的很多年，一直到后来因为婚姻家庭没有继续工作为止。我们生命里面常常会遇见这样的事，你知道吗？很多我们觉得我们关心的事，也许你应该先关心另外一些属灵的事情，然后你现在关心的今生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就会变得不一样。我也认识一个住在很穷乡僻壤中的一个家庭，不只是穷乡僻壤，他们自己的家也是非常的贫穷。他告诉我他们小时候多半的时候吃饭都是吃饭泡开水，加一点酱油就这样吃饭，度很多的年日都是像这样。很不容易，也活在黑暗里面。可是后来有宣教士去了他们那个地方，先是那个20岁的儿子信了主，后来他的母亲他的兄弟都陆续认识了主，离弃偶像。好几年以后，他的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一个外甥，因为他姐姐比较大，年纪大很多，那个外甥也信了主，还有一些年日在我们教会聚会过。后来这个外甥还带领他妈妈，也就是我那个朋友的大姐信了主，整个家族更多活在光明中。 耶稣基督福音所到之处，常常有像这样的事情。其实自古以来，人类就明白，就懂一点灵界会影响物质世界的道理。反而是今天因着科技文明，有一些人开始不信这些，但是近这些年来有更多的人转向这个，因为他们发现物质文明并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满足，但也有一些是因为贪婪，因为在物质文明里面，他们发现他们如果想要赚更多的钱，已经超越了他们自己能够安排、能够努力、能够经营的状况。他们觉得如果加上一些属灵的因素会对他们有帮助，越来越多像这样的人。也就是人会开始思考事物的根源。自古以来人类就因此开始了一门学问，我们有时候称它叫做奇门遁甲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称它叫地理，那叫做就是像这一类的东西。比方你如果买一个房子或盖一个房子，你的方向是很重要的。我们以前小时候觉得在一代台湾来讲，房子坐北朝南是比较好的，可能觉得在空气的流通、温度各方面会更好。可是你搞奇门遁甲的话，重点就不在那里。他们不是用自然的方式看这个，他们也选日子来做事，所以就有了黄历。有时候他们也注意怎么说话，但是不是在注意你要说温柔的话之类的，而是他们觉得有时候说出一些话来啊，不太吉利，可能会带来灾祸等等。其实所有这些都有一点点道理，当然也不是所有这样做的人都有道理，有的人其实是有一点骗人的啦。我有一个朋友，他以前住在北美的一座城市，那里有一个他因为他在做生意，认识一个生意上的朋友，那个朋友是在盖房子的，他在一个区域盖的房子，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华人，所以他主要的卖房子的对象是华人。可是他发现他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华人的这个习性，他发现房子盖好以后，那个人家都来看一下，然后就都没有再没有声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盖的房子应该他们会喜欢，为什么都没有人探听？所以他就想办法去探听。哦，原来这些华人来看过房子以后，都去找一个密宗的大师，那是我很多年就听说的一个密宗的大师，他是华人，可是他住在那一座城市，美国的一座城市。那个大师就私下去看过那个房子，就回答来问他的这些华人说，那个房子的方位这个那个不好，这样，所以就卖不出去。所以你看，有很多人是这样，他们就是到了西方的世界，基督教世界还是这样的。这个盖房子的商人很聪明，他也世界上的人常常都很聪明嘛，他也不去跟这个大师对抗，他就做了一件事，找一个机会去拜访这个大师，请他吃饭，送他一点东西，随一点东西就是厚厚的一叠东西，就假装不知道所有那些事，就告诉他说盖了一个房子，希望得到你的祝福，这样。那个大师就告诉他，就去跟着他去看房，其实他看过了，就跟着他去看那个房子，然后就开始告诉他说这个地方改一下，那个地方改一下，他叫他改的东西都不要花太多钱的。改了以后 现在他贴出的公告包括了一件事，就是有某某大师的加持，很快房子就几乎全部卖出去了。不过我猜大概没有基督徒去买，基督徒大概不太看重这个事情。我常常办丧事，不是我们教会有那么多人需要办丧事，因为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在探望医院、安养院，所以我们常常替我们原来并不认识的人办丧事。所以殡仪馆有点像我的第二教区一样。如果那天我到了殡仪馆，一看那么多厅，写这一次礼拜安息礼拜的特别多的话，我就会跟葬仪社的人说，今天是不是坏日子？今天是不合适办丧事的日子。他说是。你知道我的意思，因为基督徒最不管这些禁忌的，所以不合适办丧事的日子常常都是基督徒去办的。现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殡仪馆哪一个厅还有空位，有时候你看一整天全部排得满满的，然后中间有一天没什么人，我根本不用看黄历我就知道那一定是不好的日子，然后我们就建议家属用那一天。成为基督徒有一件很棒的事，就是没规没拐，对吧？以前我出侍奉主在乡下传福音，有时候遇见人，我不止一次遇见像这样的长辈哦，很乡下人，他们还是没有信，因为他们踏不出去，因为他们有整个的家族啦、邻居啊这些压力啊。可是其实我就是在乡下，我常常看到那些你会认为很迷信的那种老一辈，他们不见得是这样。我遇见过好几次有人告诉我说，其实基督教很好。还有我遇见好几次有人这样说，信耶稣很好，因为没有鬼鬼怪怪。他们都知道，我觉得基督徒让人家知道我们信主没有鬼鬼怪怪很好。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基督徒努力的要在教会里面搞鬼鬼怪怪的，就是他们常常要强调有这些邪恶的权势，有咒诅，从祖先来的咒诅等等，有时候他们做的事情跟那些世俗奇门遁甲已经有点接近了。这些奇门遁甲有的时候有一点道理，可是如果有一位创造万物的神，那么万物之理最根源应该是神自己，对吧？这些道家说的这些东西其实从万物之理来的，就像佛家比较多在讲内心之理。可是无论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内心，无论是这个宇宙，都是上帝所造的，而且他都有他治理的法则，我们应该回归到最源头的，才能够解决这个咒诅跟祝福的问题。事实上神把咒诅跟祝福的那个缘由，把它不是放在你的房子应该怎么盖，你要选什么日子，不是放在这个上面，而是放到我们的内心，是我们内心才真的会影响我们蒙祝福还是带来咒诅。上帝造我们按他的形象造的，意思是说原来他给我们一个主权，我们可以掌控祝福跟咒诅。如果你认为是环境造成的，那么你把自己上帝造你的时候的地位贬低了，因为会带来祝福带来咒诅关键人物是我们自己，也就是那是我们可以掌控的。我们刚读的经文，神为旧约时代的百姓写出了圣洁公义的律法条例，到了新约时代，我们耶稣基督来以后，在新约时代为这些蒙救赎的百姓，为教会也说出了神的命令、神的旨意。只要我们遵行这些神的道，祝福就将要临到， 如果你硬着心偏行己路，你就会落在咒诅里面。圣经明确的讲这些话，对我们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不是就旧约时代有神的诫命律例而已，新约时代一样有神的命令，对吗？只不过那不太一样，你会发现旧约时代的命令那些律法多半是外在的，就像我们在读立位记一样，你要去献祭，你要行洁净的条例，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就是律法上其他的规条也很多都是外在的。可是新约圣经里面神的命令几乎都是内在的，对不对？他叫我们要常常喜乐，这是内在的事，不是吗？告诉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叫我们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要以神为乐，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应当一无挂虑等等，这些是里面的命令，对吗？圣经说我们遵守这些命令就住在神的里面，一个人如果住在神的里面，你就不用担心咒诅，不是吗？它是祝福的源头。其实我们也不能完全都这样讲，说一个人不遵行神的道就会招致咒诅，而是我们原来就承袭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堕落的生命，所以原来就一直在咒诅里面。当亚当夏娃违背神的时候，神给他们讲的话就是一个咒诅，对吗？那个咒诅一直到现在我们才承受。比方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如果你生小孩的时候实在是很难受痛得要命，你如果很气的话，把这个气放在心里面预备着，有一天到天上碰到夏娃的时候去怪他一下吧，因为圣经说那是因为夏娃受了试探失败，所以神给他给女人这个咒诅。不过如果你知道夏娃所受的试探，你可能就会明白我们自己很可能也在夏娃失败的市场失败过，所以大概你大概就不会太责怪夏娃了。我们是同一个族类。神对男人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现代人比较厉害，超脱了神的这个咒诅，不用，有一些人不用流汗，只坐在吹冷气的办公室，就不但可以糊口，还可以赚很多钱。可是我跟你讲，那个咒诅仍然在的。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自己汲汲营营的钻营的那些赚的那些钱是干嘛的。其实我们原来就承袭了这个堕落的生命，一直在咒诅里面，而神颁布他的律法赐给我们他的道，是要帮助我们脱离这个咒诅。所以如果你不遵行这些道，你也可以说并不是因为这样神惩罚我们给我们咒诅，而是我们无法脱离原来就有的咒诅。可是如果我们愿意遵守神的道，会带来祝福。我们都知道旧约时代神的百姓并没有多多的尝到这个祝福，因为他们证明了，用许多年代证明了，许许多多的人都没有办法遵守神的道。所以神的儿子基督来到，他借着十字架的代赎，他重新画了祝福跟咒诅的界限。过去都用你有没有遵守这些律法来画那个界限，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一样，基督来以后，他自己成全了这一切，把咒诅除去，然后他站在那边，他自己就成为那个界限，你跟他站在一起的就在祝福里面，简单说就是这样。我们来看一处经文，保罗怎么讲，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十四节， 一起来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被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耶稣挂在木头上，那是指着他挂在十字架上。来，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对啊，保罗很清楚地讲这一件事，基督来差不多把各样的事都重新定义了，他把生命跟死亡重新定义，把贫穷跟富足重新定义，把软弱跟刚强重新定义，他也把祝福跟咒诅的界限重新定义了。现在你是站在基督这一边，那也就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应许的那个约的这一边，借着信靠主而被迁到爱子的国里面。保罗用这种方式讲，在基督这边是一个国度，称为神爱子的国度，因为基督是神的爱子。从此你就可以走在平安的路上，迈向永生的祝福。那并不是说每一次你信了耶稣，所有的难处都过去了。我喜欢圣经里面一个地方说，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个写得很清楚，那是指的把我们放在一个路上，走向那个方向。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跟大家讲，神的作为常常比这世界上的作为慢一些。这世界上常常提供的是那种短期获利，很快看见果效，立竿见影的东西。人也追求这些，人以为那样是好的。你知道并不是每一个世代的人都是这样，我想以前比较多有人，他们知道真正他们会思想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经验，知道在人生当中那些能够带来更长久的满足的事物都不是那么快得着的。现代人因为科技的进步常常放在这一方面，让人很快可以解决生命当中有时候我们觉得比较困苦的一面，像什么事情都很方便，对不对？所以带来一个假象，以为那就是好像我们找到了可以快乐的道路。其实你退后几步想一想就知道，我们现代人有比以前快乐吗？其实没有，对不对？抱怨的东西比以前更多，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个有能够带来很久的满足的事物常常需要时间的。你不是追求立刻要看到什么都能够舒畅，而是要确定自己走在一个真实有一天能够得到完全的自由的道路上，那才是重要的。可是如果我们硬着心不肯听从福音，我们就可能会留在罪里面，留在祖宗的遗传里面，留在咒诅里面。圣经曾经用一座城来给我们看这一件事。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在旷野四十年，后来他们进了应许之地，那就是整个他们出埃及的目标，也是神救赎的目标。他们进了应许之地，可是他们需要打仗，需要去得到那地为业，虽然是神赐给他们的，神并没有自己把它清空让他们去住在那地，可是神应许一定会把那地赐给他们，有神的那一面，也有人的这一面，所以他们需要攻城略地。他们打的第一仗是过了约旦河以后一座大城市叫耶利哥，你还记得吗？耶利哥在约书亚围困他之前早就听见以色列人的名声，听见神的名声，他们并没有因此受感动想要认识这一位神，他们硬着心并没有要悔改。那一座城其实只有一个人改变了他的心，就是一个妓女喇合，你记得吗？后来只有他蒙恩得救，以后那一座城毁灭了。 耶利哥毁灭之后，约书亚放了一个咒诅在上面，记得那个话吗？在约书亚记第六章，他放了一个咒诅，不许人重建这一座城，要做一个纪念。有很多城他们攻破了以后并没有毁灭那个城，也没有不准人重建，可是耶利哥城神要他们这样。约书亚放的咒诅是说，将来如果有人重建这一座城，在立根基的时候，就是开工的时候，就要上他的长子。如果有人重建这一座城，这一座城完工的时候，在安门善的时候，就要上他的老幺，他的幼子。约书亚讲这个话大概过了也许五百年以后吧，差不多五百年，始祖的应验这个咒诅，你知道吧？你想想看，一个古代的咒诅过了五百年，就是你还记得，你也会觉得那是以前的传说，不是吗？但是神记得。这是约书亚放咒诅的经文，这是在约书亚记第六章的二十六节啊。你知道人重建耶利哥城，圣经有明确的记载，在列王记上十六章快结束的地方嘛，以利亚将要，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将要出现在圣经舞台之前，记述的一件事。那也明确的提到那个重建耶利哥城的人的名字，他是一个伯特利人，叫希勒，我也一直记得他的名字。他确实当他重建耶利哥城，在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圣经提到他的名字叫亚比兰，对吗？安门善的时候上了他的幼子叫希哥。所以在圣经里面想到耶利哥城是咒诅的意思，可是现在你不需要想到它是咒诅的意思，就过了许多年，从希勒之后又过了许多年，神的儿子来了，耶稣基督来了，他以肉身行走在世上的时候，他快要钉十字架之前，他走当年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走的路，从约旦河东过了约旦河，要去耶路撒冷。一过约旦河，直接碰到了一座城，就是耶利哥。他在耶利哥做了两件事，圣经明确的记载。第一件事，在那里他使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得医治，对吧？眼睛可以看见。圣经也把那个人的名字写出来，叫巴迪买。圣经里面得医治的瞎子有很多，多半都没有名字的，有一个人有名字，就是巴迪买。知道那个受咒诅的人名字写出来，可是这个蒙祝福的人名字也写出来。如果你的村子里面有人生下来就是瞎眼，以我们一般的习俗就会认为那个家好像受一点咒诅，对吗？可是神显然要人不再是这样想他。他在另外一个 case 里面说，这不是因为这个人犯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的罪。如果你继续问，我想主耶稣会明确的讲，也不是他祖宗带来的咒诅，都不是的，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主医好那个生来瞎眼。另外一个在耶利哥主所做的是，那个人也有名字，他不是有什么残疾，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叫沙该，你记得吧？沙该是耶利哥城的人。他在那里做到税吏长，赚很多钱，不过是讹诈人家的钱财。每天主遇见他，使他走回神的道路里面。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最喜欢想到的故事呢，一个人生命可以怎么样改变，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保罗用加拉太书的话告诉我们，基督来就是为我们除去的咒诅，把咒诅化成祝福。那你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你知道那句话也可以说基督既为我们成了咒诅，也就是他把咒诅就直接放在自己身上。事实上 他担负了我们的罪，他取得人肉身，本身就是把咒诅放在自己身上，他自己成为那个咒诅，然后把他钉死，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然后就带来一个祝福，对不对？就是从一起都神应许亚伯拉罕那个救恩的应许，而且告诉我们那就是圣灵将要来的应许。我们刚读的利未记二十六章详细叙述了，如果你遵行神的律例法则，你将要怎么样蒙福；不听从神，不遵行神的诫命，将要遇见怎么样的咒诅。这些咒诅跟祝福，你如果归纳一下，我们刚刚没有全部读，你归纳一下，大致上包含像这样的事：缺乏跟丰富。哦，咒诅是缺乏，祝福是丰富。有时候提到的是疾病跟健康，你如果把这一章圣经跟另外一章也是在讲咒诅跟祝福，就是生命记二十八章放在一起的话，你就发现那里列出来这两章圣经列出来的咒诅带来的疾病，几乎包含了你今天所知道的每一样疾病，每一种疾病。还有咒诅与祝福也包括了烦躁不安跟沉浸安息，这是很要紧的。所以就是在律法里面其实也开始让我们触及一点内在的东西，而不只是外在的。还有咒诅跟祝福包括了有时候你听见一些事，看见一些事，遭遇一些事，你就会摇动，就是惶惶不定，你会着急。可是神将要给我们的祝福包括了一种坚固稳定安息稳固的灵，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神把不能震动的国赐给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而我们都知道今天这个祝福跟咒诅不再只是用遵守这些像利未记里面提到的这些诫命来区分咒诅跟祝福，神借着耶稣基督成全的救赎把祝福跟咒诅的界限重新化了，那就是我们来站在主这边，来信靠他，而且继续与他同行，将要带来的。可惜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过度的把咒诅跟祝福的源头凌然化了，常用一些很特殊的方式来破除咒诅。他们觉得咒诅常常来自你没有想到的，也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祖宗有的咒诅。你知道这是圣经很明确讲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强调。彼得很明确的说，基督的宝血就使我们脱离我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很明确的讲，对不对？而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加拉太书说，基督成全的救恩使我们脱离这些咒诅。我知道所有提到基督成全的救恩，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仍然有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来经历这些事，对吗？但是我不觉得我们要把它说成好像我们一定要经过他们的特别处理，否则一定要在这咒诅里面。我相信有许多人不是这样，他们一旦真正的认识主，并没有人家给他们做什么事，他们自然的他们就站在信心的地位上面，他们就脱离了这些咒诅。所以你不要太受那些影响。什么时候你觉得你的生活不顺利，有我刚刚讲的缺乏疾病烦躁不安摇动这些东西的时候，不要那么快去想这些奇特的事，多一点来到神的面前想一想，有没有我们很明确已经知道我们应该顺服神却没有顺服的地方，先想这些方面。这是我们在教会平常就教导的。如果你觉得没有，我没有作奸犯科，可是也许你应该想一想，你最近有没有常常让烦躁在你的里面，让郁闷在你的里面，常常有没有常常让一个苦读或者对人说的话比较尖刻，像这些东西，这才是神看重的事，这些东西才是今天神划分来 给我们看见祝福跟咒诅的界限的地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仍然有许多基督徒喜欢多一点提到那样的咒诅，而且要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破除咒诅。他们提到那些咒诅常常来自祖先啊，有时候来自一个环境啊，来自一个物件啊，他们所说的其实已经有点像世人奇门遁甲的东西了。我相信有一些情况可能神会带领我们启示我们，我们要做一点什么事情来除掉这些咒诅。可是我比较相信多半的时候化咒诅为祝福的路都存在我们自己里面，一旦我们的心归向主，帕子就出去了，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出去了。当神临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你怎么能够说那些咒诅还在呢？对吧？它是祝福的源头。利未记快结束的时候提到另外一件事，在利未记二十七章，我们来看看一些经文。二十七章第一节，一起来读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第九第十节，二十七章第九第十节。所许的若是牲畜，就是人献给耶和华为供物的，凡这一类献给耶和华的都要成为圣，人不可改换也不可更换，或是好的换坏的，或是坏的换好的，若以牲畜更换牲畜，所许的与所换的都要成为圣。这是很奇特的一个条例，等一下我们要说明。二十八到三十四节，二十七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这是利未记最末了的话。来，但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涌现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凡从人中当灭的都不可赎，必被致死。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毁。这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利未记最末了提到许愿的条例，许愿，许愿，你可以说是一种人向神的一种奉献跟敬拜，知道吧？许愿，许愿不是责任式的，因为不是神要你做的，是你自己想要做的，这叫许愿嘛，是一种甘心的、自发的。不过，有一些人当他们想到许愿的时候，他们其实误解了圣经里面许愿的含义，他们把许愿弄成有一点像在跟神交易。雅各就曾经许过这种愿，雅各离开他的母亲去巴旦亚兰找他舅舅的时候，你记得吗？他在路上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梯子顶着天，神在梯子上上去下来。那一天他跟神许了一个愿，他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雅各会做生意，犹太人就是因为读过圣经这些事，从他们的经验里面，他们讲了一句谚语说 Don't bargain with God，千万不要跟神做生意，跟神做生意很危险。可是今天还是有的人会这样。不过圣经讲的许愿其实本来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我们将要在讲民数记大概会提到这个，那里提到 律法里面提到有一种愿叫做拿细耳人的愿，像保罗就许过这个愿，你知道吧？许拿细耳人的愿，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不剪头发。嗯，这不是只有像三孙啊、撒母耳啊、施洗约翰啊，这个是好像一辈子做拿细耳人。其实原来拿细耳人不一定主要不是一辈子做的，是一个人不是立位人，不是祭司，又很想侍奉主，在旧约时代神放了一个东西，他们可以许拿细耳人的愿，在短期间，也许一个月、两个月、一段时间，他们要特别的把自己分别为圣，为着神。有可能像这样的人可以参与一点服事，大概。那在这段时间，他们不剪头发，不可以吃跟葡萄有关系的任何事等等，有几个条例在那里。保罗许过这个，所以在《使徒行传》曾经记载说，他因为许过愿，就在那里剪了头发，一直到许愿的日期满了，他就剪了头发。我想拿细耳人的愿不是一种跟神讲什么条件，而只是专注的想要侍奉神。那个意思是，比方你跟主说，主，这一段日子我想要每一天多花一些时间来亲近你，你给自己定规，比平常多花一点时间亲近神。主，我想要未来一个月我每一个礼拜五都要进食，好能够更多的来敬拜你，来亲近你，来祷告，就像这一类的愿。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今天不像犹太人有拿细耳人的愿，可是我刚刚讲那个，我觉得那个跟拿细耳人的愿是很接近的，也许你可以这样做。我自己不太在教会里面发动这样子的风潮，就是要大家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进食或者这样，我还是比较喜欢我们大家自动自发吧。可是今天我讲这个也许给你做参考，你有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不要一下子就发一个宏愿，我一辈子都要这样做，不要那么那样嘛。拿细耳人愿你并不需要这样，你先告诉自己未来一个月你要这样做试试看吧。哦，一个月完了以后你要继续的把你的愿再延续下去，可以，那是你的事，好吗？你试试看。可是有一些人他们许的愿有点像跟神交易，像雅各一样，而且他们还不太还愿。我们不舍得遇见有人，有的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的也许他的孩子有人信主，然后他生病了，他就说如果神医治我，我就信耶稣。如果我那个孙子能够病得医治，或者我那个孙子能够很顺利的找到好的工作，我就受洗。我遇见过好几次这样，而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许这个愿以后，后来如果真的照他们所说的成就了，至少我遇见过的人一大半他们都没有照他们所说的去受洗或者信主，总要搞好久好久好久。圣经明确的讲这一件事，你知道吧？圣经说许愿不还不如不许，听过这个吗？听过？确定？在什么地方啊？那在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第五章第四到第六节，也许我们可以看传道书第五章第四到第六节。来，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是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我不确定神看到这些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许愿不还他怎么看，我自己私下觉得神没有太用这些话框在他们身上，太责备他们。我觉得这些话比较为神儿女说的，如果你是已经认识主的人却许愿不还，我觉得神比较看重一点。你不要太责怪你那个家里面那个还没有认识主的长辈许愿不还。 我要用这个许愿这件事引到一些事情跟大家分享。摩西在这里提到你许的愿或者你有十一奉献，我很喜欢在律法里面把许愿跟十一奉献放在一起讲。虽然十一奉献听起来像是神的一个命令，可是我比较喜欢人带着许愿的态度，也就是甘心的，是你自己自发的来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一向不太在教会里面常常提醒大家要十一奉献。我觉得十一奉献应该意思是你知道所有一切都出于神的，所以你献上一部分来表明其他其实也都是神的，提醒自己。可是摩西在这里把这两个并列，然后他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说如果你把一个东西分别为圣，这有可能跟许愿有关，也有可能是你献的十分之一等等，他说你不可以再拿回去，你已经献上的就是永献的祭。神这样说不是要辖制我们，而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太轻易的随便说出口。人常常为了一下子的利益就随便说出口，你知道吧，为了要让人家相信你就很急促的说发誓，就发誓。所以你记得在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曾经禁止神的儿女起誓，他说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干嘛要多说其他的话。你应该是平常就让人家对你有一种认识，有一种信任，知道这个人说的话算数，而不是需要用发咒起誓来证明你说的是对的。那些常常发誓的人多半都是不时的讲虚谎的话的人，你知道吧。他才需要这样做，有一些人不需要，人家知道这个人讲话就是话，就是真实的。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传道书里面那一节就是这样说的，不是吗？就不要任你的口犯罪，不要轻易的就做这些事。许愿还有要献上也是这样。神想要我们留心我们的口，我们的心，不要太快的要说出这些话，说很快的说，好像要表明我们爱神，我们敬畏神，可是那么很快说出来有可能不是真正的敬畏神，因为后来你会后悔。真正对神的敬拜并不是用那种很快的表达，好像你很愿意怎么样的那样子的表达，不是的。人很容易一时被激发就说出像这种许愿的话，你知道吧。我想到内地会的创立人戴德生，他到中国一阵子以后，他回了英国，写了一本小册子，想到中国人的需要啊，呼唤教会，英国的教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献身为了中国。他在台上很清楚的这样讲，下了台以后有一个弟兄好像是接待他的那个教会的一个同工的样子，就拿一笔钱说要为他的事工奉献。戴德生刚刚在台上鼓励人家要支持这个事工，对不对？可他下了台有人拿给他一笔奉献为了他内地会的事工，他拒绝，你知道吗？他拒绝。他要他们，因为他在台上也这样讲，要他们为这些事祷告。那个弟兄被拒绝有一点点不是最高兴。你刚刚讲到这些我要奉献你拒绝，那就收回 拿回去他的奉献。第二天他主动来找戴德生，给他一个信封袋，他说我想昨天你拒绝我是对的，我回去以后我为这一件事祷告，主感动我奉献这些钱，比他昨天拿出来的钱多很多。可是那是真实的，对不对？你要知道哦，昨天他拿出来的虽然比较少，也立刻的感动拿出来的， 有可能神不太看那是一种敬拜，你知道吧？可是后面第二天他所做的，我想那是对神真实的敬拜。我觉得这些条例包含了这样的一个意思。嗯，有的时候一个人信主得救也是这样，有的人很快就对福音好像做出反应来，可是他们没有什么根基，应该说连他们信主那个心智也不够有根基，他们自己不知道，跟我刚刚讲的那样的例子是很类似的。有的人有可能需要借着这样好像很快表明他信主，好像来证明他们很愿意做出这些回应来。有的平常跟人之间不一定有最美好的人际关系的人，有可能会这样做，他们借着这个想要得人的肯定，有时候那是他们交朋友的方式。如果他们没有被神改变，后来他们一辈子有很多年日都会这样交朋友的，就是很容易告诉人家他们要帮助他，嘴巴很甜，但他们所有应许的事情能做到的其实有限，但他们还是会赢得有许多的人说他们很有爱心。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有可能会这样。以前我刚开始侍奉主在宜兰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在读高中的一个年轻人，被他同学带来聚会，从第一场聚会你就惊为天人，好像是属灵的那种优等生，就是那种应该12岁就可以去读大学的那种优等生，这样很快他就愿意信主，下一次受洗他就受洗，连受洗的时候那个样子都一副好像从天上来的这样，充满了敬拜，非常的讲起话来都是像那样。然后几个月以后发生一些事，他就不来聚会了。好几年以后，有一次我的妻子在台北有一个地方被一个教会邀请去讲道，看见那个年轻人，当然那时候他已经过了好几年，已经在社会上工作，我们都很高兴。后来他又回到主的面前，而且继续的跟随主。主讲过这一件事，对不对？土浅石头地，发芽很快，可是没有根。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在各方面都要学习这个。像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就不是这样。他寻求救恩经过好几个月的挣扎，他没有很快稀里糊涂的就说他已经是基督徒，其实很可能他很早就真的成为基督徒了，可是他不满足，总是再一次的质疑一些事情，到最后他那么稳固的站在神的话语上。我相信就是因为这样，他后来写天路历程的时候能够写出许许多多走天路的人会遇见的各种陷阱，各种试探。一个人要献身侍奉主，特别要注意这一件事，我刚刚讲的这个原则。因为他将要成为许多人的支柱。我自己许多年前就留心这些事，所以我不多激励人献身服事。虽然我出自那种背景，我出信主所在的地方，在教会里面神的仆人使女总是常常催促我们，讲到庄稼已经熟了，缺少工人，许多这些事，那些都是事实。可是当我侍奉主以后，我却没有觉得主要我这样做。我们总是把更多的焦点放在把人驱使到主的面前，要追求主这件事上，教导人献身来追求主，生命向神降服。有时候那个慢一点也不是那么快成为一种吸引人的一个风潮，可是我们很认真的期待要帮助人成为一个真实敬拜的人。我觉得这就是这里在讲许愿这些事情所要表达的事。服事的心智应该是从这样的生命里面出来的，是自发的，是甘心的。虽然主的合场一直是缺人的，我祷告的时候我期望 神更多差遣工人。我记得我出侍奉主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宜兰乡下，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有一个祷告会，在那祷告会上我们有别的祷告事项，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主把一个祷告放在我里面，跟我们那个时候大家在祷告的话上下我们不太有关系，是我很熟悉的话，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马太福音第九章末了的话，提到庄稼的主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天我起来为这件事祷告，祷告完我觉得那个好像是主要我继续祷告的事，一直到今天。祷告是这样，祷告没有错，但是我们不太在教会里面一直用话语催逼人，或者用教会里面的活动催逼人要这样献身。我希望他们有生命的根基，有更稳固的装备，而且亲自从神得到这些呼召，得到带领。好像早期的很多西方的宣教士就是这样，他们不会因为去的地方没有果效，他们就觉得要换一个合场，他们不会遇见一点挫折换一个合场。很多早期的宣教士都不是这样，如果是的话，我们东方有许多的国家到现在也还不会有福音的，因为没有一个地方去的时候顺利的，或者很快就有一大堆人信主，没有这一回事。这些宣教士常常就是在一个地方有可能过了七年才得到一个人信主，马里逊就是这样，可是他们埋在那里几十年就这样。他们知道是主要他们埋在那里。我也希望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起来要全时间侍奉主，是得到像这样的真实的呼召跟带领。而且我觉得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蒙主呼召，其中一个标记就是神会装备他，神知道怎么装备他。一个人不是整天喊着他有呼召，他的呼召为什么教会都不能够看重他一样，不是的，他应该很自然主知道怎么装备他，而且特别是生命中的装备。他会成为一个渴慕的人，他也会委身在教会跟聚会里面，他会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他总是谦卑受教。在服侍的装备上，他会关心别人的属灵的福祉。而且我想一个人如果有全时间呼召，他应该会带出会显出某一些属灵的恩赐来，是可以叫人家得到帮助的。我自己我们不太用策略或者运动来使人更多委身献身，有的人觉得那个是今天这个时代能够使年轻人或者男士们能够更多来到教会的原因，有可能，可是我觉得那样也有可能使人不太分得出来他献身的是为一个运动事工还是神自己。我乐意看见有人在那样的委身里面后来真正的认识主，从神得到带领。可最后我们要提到这个律例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律例，就是你如果许愿是要献上一个东西，分别为圣一个东西给神，或者你十一奉献献上一个，后来你反悔了，你要换，神说不要换，你真的要换啊，让你换没关系，可是你原来献的那个换下来对不对，你新的献，这两者都要归给神。或你要听清楚哦，刚刚我们读的圣经两次这样讲，对不对？你还敢换吗？你觉得这一只牛太肥壮了，舍不得收回来，你献一只瘦一点的，你今天这只肥的都要一起归给神的。所以你如果换，一定是表示有特别的原因，而不是因为舍不得，对不对？我觉得用在我们身上也是。我觉得一个人为什么我们小心谨慎，就是我们不要看见一个人说他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之后又说神有别的带领又撤回来。我这样讲不是要挟制人，其实我乐意看见有的人虽然踏上去后来实在不合适，他们急流勇退，那是很好的事，免得到时候他自己也苦，弟兄怎么也苦。但是请记得，你虽然把自己撤回来，你撤回来的这个人仍然是属于神的，你不是从此以后就不去聚会了，或者是去专心去做生意去了。 你虽然代词，你一样可以是全心为着主，对不对？这才是真实的敬拜，这就是利未记所讲的事情，要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好了，我的妻子去办一件事，可是我们需要唱一首诗歌，帮我看看刘牧师到哪里去了。